这个谁啊，就给哈曼戴高帽啊，你给了哈曼戴高帽，哈曼也替你戴高帽，所以你就知道这是以斯帖的故事。所以你讲到圣经里面讲到亚哈，第一亚哈书里喜欢摆阔，他一国宴一来就是180天，这不是摆阔是什么？把他所有国的荣耀都给大家看嘛，对不对？还不要紧啊，而且他还讲女权运动。为什么讲女权？他替王后也在哥山城也摆了个宴席，所有的女士们都能可以参加的。所以你可以从那个地方，你就可以知道他们喝的东西呀、什么等等等等，你就可以知道亚哈书里一定是所有波斯王里面最威武、最特别的。那这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但如果你去读一般的历史的话，亚哈书鲁是什么呢？最特别的在什么地方呢？所以这个能帮助你读这个以斯帖记吗？为什么呢？因为亚哈薛罗他最喜欢做宝座的，他的宝座不光在皇宫里面有宝座，他到前线去还是坐在宝座上，这个最危险，对不对？你一个皇帝坐在宝座上打仗，这个罪之，这个根本就是目标嘛。但是不过他死要面子，你看到吗？所以你讲的亚哈薛罗，所以圣经里面以斯帖的亚哈薛代表我们的魂嘛，代表我们这个人嘛。魂就喜欢显大，魂就喜欢这个吹啊，就喜欢表现啊，就是我们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才纵容我们的肉体哈曼嘛。所以整个圣经的故事很有意思的，他的确用圣经里面历史上一个人物，他所以历史告诉我们说，亚哈薛不管到什么原因，他一定坐宝座，他一定坐在宝座上，这是他的特点。那么还有，圣经不是告诉我们说，这个波斯像熊一样嘛，有四只兽从海中上来嘛？第一只是狮子，第二只是熊，狮子是代表巴比伦帝国，那么熊代表什么呢？代表这个代表这个波斯帝国。那为什么代表波斯，为什么用熊呢？大家都知道啊，你若吃熊掌，你就没有想到熊有多大，对不对？你真正站在熊旁边，你就觉得这个熊就把你压倒了，这个熊就又高又大，非常 massive， 又高又大。所以他给你的感觉，他每一次的得胜都是压倒式的得胜。那么这个特点在哪里？特点就是说，这个波斯军队打仗的特点在哪？他是用人海战术的，人海战术。所以他不一出兵就来，一出兵都是几百万，所以他打仗，每次波斯帝国打仗都是几百万。所以这就是后来啊，你看为什么亚历山大那么厉害在这里。亚历山大只用32000的兵，精兵啊，他从来没打过败仗的。他对付的敌人是什么？是压倒式的这个人海战术，几百万的。所以历史告诉我们说，亚哈薛罗啊，不光喜欢这个，不光喜欢夸张，而且他喜欢阅兵。阅兵也这样，阅兵也是给人看的嘛，他有多威武。所以他常常一个人设一个宝座，在一个小山坡上，然后呢，让这个他的军队啊，就是从前面走过，从阅兵台走过。那么从太阳一升起，就第一个阅兵，第一个兵就从那里经过。等到太阳下山的时候，最后一个兵还没有经过他的阅兵台，你就知道他有多少的兵。所以这个是为什么圣经说他是熊啊，他完全是压倒式的。到时候呢，你一定会把这个，一定会赢对方的。所以呢，这个就是圣经中所说的亚哈薛罗。所以亚哈薛罗后来呢，他打希腊打败了吧？他的确，他就在马拉松那个地方啊，就打了败仗，所以尝了败绩。所以在这个以前，如果大家仔细的去看，这个他的确征服了，平定了全世界。所以在撒迦利亚书第一章不是给我们看在什么呢？在36中间嘛，不是有马呀，然后天使回来报消息呀，是全地太平，那就指的什么？就指着他把江山拿下来以后，然后所有的战乱通通平了，那他最威武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娶以斯帖以前呢，那个时候大概是以斯瓦斯帖做皇后的时候。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就是什么撒迦利亚的故事。所以你要读这些圣经的时候，你看那个时间呢，都很好对的，是刚刚好的。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应该是有帮助的。好，所以呢，你就知道说他呀，这个大利乌元年，他做这个做宝座的时候，刚好是公元前521年。然后下面一年就不要忘记，就是大利乌二年。那么停工呢，就停到那一年，对不对？本来停好几年，你想想停工是什么？停工是529年停工的嘛，所以一直停到什么？一直停到这个公元前520年。 那到了520年的时候呢，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结果你去看那个第这个我们那个圣经里面《以斯拉记》，读到《以斯拉记》，读到第6章的时候嘛，不就告诉我们说，结果就在那个夏宫，就在夏都那个地方就找到了从前的古列的诏文。那么找到了以后呢，现在没有话说了，现在敌人呢就没有办法来做什么了。所以呢，这个就是在那里发现的，所以这就是第六章的故事，以斯拉第六章的故事。然后在这里我顺便提了一下三个首都的这件事情。那么然后呢，这个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先知哈该还有撒加利亚就开始向犹太人说劝勉的话，就预告将来耶路撒冷的荣耀，还有应许说圣殿重建要完工。不过呢，相形之下，那么这日的事为小，因为的的确确，就着比起所罗巴伯，比起所罗门圣殿来讲，好像是不能够比的。但是呢，哈该有一句很鼓励的话，很勉励的话，这殿将来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那么这殿不要忘记，这殿神只有一个殿，在那个时候是哈该那时候的殿，是尼西面那时候的殿，所罗巴伯的殿。到了新约，一面指着基督，因为他以他自己为殿，他三日从死里复活；另一面指着教会来说，所以这殿后来的荣耀一定大于先前的荣耀。那么这个是什么？所以现在大家知道是公元前520年的故事啊。所以我想把大家安排了一下，要你再去读这个尼西米记和以斯拉记，我最好跟你以斯拉记一起读。那么这样的话，大家来到一起，可能收获就会更大一点。然后到了519年，那就是亚哈睡鲁做王，从印度直到古时，一共统管127省。那这里面我特别提到亚哈睡鲁，他是一个封号，他不是个名字。那么，然后你以斯帖记你就知道啊，这个在大乌斯，就是在这个大利乌的时候，那么他就发展了个波斯帝国的邮政，那是全世界有名的。他有很多的驿站嘛，然后用马匹从一站到一站，用人这样去的。所以你看见他那一命令他命令一下来了以后，那么我们叫那一年那一年12月的时候，那么那一天什么事一定要发生，因为他要让所有的他的命令要让全世界都知道他所管辖一共127省啊。你怎么很快的就消息就到了印度，怎么很快消息就到了古时？因为凡是在他境内的所有犹太人叫一夜之内要全部被歼灭。所以这个就是你这个背后就给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他们的邮政系统是多么成功。那么下面有一段话呢，就是史学家希洛多德所给我们的报道，那么这个大家自己可以看一下。然后到了公元前515年，那么这就是大利乌第6年，那么耶路撒冷圣殿终于重建成功了。那么大家稀奇不稀奇？从回来建圣殿538年，所以如果你从公元前586年70年以后，那么这个时候你看见刚好怎么样，圣殿重新恢复了。所以这个是如果你算一算的话，如果从586年算的话，那么刚好是70年以后的故事。所以这是圣经里所说的以应验耶利米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处荒凉，便受安息，只满了70年啊。所以这个年就是说，当以色列人他们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的时候，那么神的应许，神的说的70年，那么这里特别用殿来形容。殿是在586年被毁的，现在呢是在70年后是被重建，所以说这是这一个年代，大家一定要记得。当你读到这个以大利乌第6年的时候，这一点要把它记住了。好，那么第二年，大利乌王在位第7年，他就迎娶了以斯帖，那是以斯帖记的故事。到了509年，那么就是哈曼的故事了。后来哈曼怎么挂在木头上？然后呢，到了公元前485年到460年之间，那么这个时候呢，要记得大利乌他的儿子叫做薛西斯一世。薛西斯一世呢，那么他很快的就把江山拿下来了。 那么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开罗去的话，你会发现呢，本来在开罗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叫希拉波斯，希拉波利，希拉波利呢本来是可以说是埃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治的一个城市。那个时候大利乌在那有个大的像是摆在那里的，但是后来呢，就是这个薛西斯呢就把那个像就搬回到苏珊城去了。那么这个也是历史上告诉我们非常重要，所以就搬回到苏珊城。那么接下来40年呢，波斯帝国的疆土的南界就伸展到尼罗河上游阿斯旺。阿斯旺就记得当时不是前不久就是阿斯旺就是尼罗河的上游嘛，就是说如果你要坐尼罗河要坐游轮的话，那多半在上游呢叫阿斯旺那个地方。那么那一带你就可以知道，你就可以看到，就是当时这个摩西不是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吗？他甚至于曾经传说带过兵嘛，他看过很多很多的这个庙宇殿宇嘛。那么尤其你到那一带你看得很清楚，但是呢你看他建造这个会幕的时候，你看见他一点都没有受影响。他按理来看过那么多的圣殿，应该会幕就可以照着那个来盖的，一点都没有。所以如果有机会大家到过那个上游的话，你就可以看到那种的情景。那么那个时候呢，南边就是靠犹太人在向导的驻军防守，那么那里的确老早有驻军，老早有移民了。那么为什么后来会传说这个什么约柜会在以索比亚，有道理，跟这个向导有道理，不过这不在我们的范围之内。然后呢，薛西斯开始他一直和希腊有征战了。那么大利乌在位的时候曾经败过一次，在马拉松那个地方战役的时候败给希腊，那么薛西斯呢希望也来一次，这个又失败了。所以呢后来呢他就由他儿子继位，儿子继位就是亚大薛斯。亚大薛斯这个王就是谁呢？就是尼西米所伺候的王。那尼西米做九正呢，你知道做什么的意思？九正就是专门替皇帝看守的，就是皇帝喝酒以前呢他一定要先喝的，如果有毒的话他第一个要先死的。所以怎么做九正的人是不能面带愁容，你面带愁容很危险。所以后来为什么他很害怕，就这样，因为皇帝他要喝以前他先看你的脸色，先看你脸，你脸色一不对，如果脸色一紧张，他知道你要毒他了。因为他相信他们，相信九正，那么九正要先试过，要死他先死。但是呢，现在如果他脸色不对，一面带愁容，那是不得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圣经里只说我在王面前说九正，这句话就能够告诉你，再读下去你就知道为什么他面带是那么紧张，原因，但是的确他笑不出来。意思就是说，九正是最会强作欢笑的人，九正最会演戏的。九正就是说他里面怎么样他可以掩饰，怎么样都不让王知道，因为这否则他的命就没有了嘛，对不对？但是一个最会强作欢笑的人他笑不出来，这就是尼希米，这就是整本尼希米书的开始。好，那么然后呢，从465年一直到425年，那么这就是亚大薛斯一世在位。那么亚大薛斯第七年那么他就允许文士以斯拉回到耶路撒冷，所以你看就在亚大薛斯的时候才回来的。那你看看啊，第一代回来是公元前538年，第二代回来呢是458年，你算算看这个中间隔了多少年，很明显是第二代第三代的这以斯拉，所以这是完全圣灵的工作，你看见吗？这个中间跳了好多好多代。那么以这个尼希米记第一章啊，还有一个那时王后坐在旁边，你有没有读到王后这个字？有人认为说这个王后很可能是以斯帖她的祖母，那是太后，你知道吗？那个时候不，这个可能是太后，这是可能的啊。所以你如果你把这个年表读过了以后，你大概就可以连得起来。然后呢，到了亚大西斯这个20年的时候， 那么就是公元前444年，尼西米呢，然后就得着亚达西斯的许可，他就回到了什么耶路撒冷，然后呢就展开了尼西米的故事。那么然后呢，他在那耶路撒冷待了12年，后来又